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在征战中靠主得胜。战争无处不在，从大的方面来看，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冷战呢，更是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东西两个阵容。战争的形式除了枪林弹雨的厮杀，也有兵不血刃的对抗，就像今天有发生在乌克兰的血战，也有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国内有一个学者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超限战，有没有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超越传统战争的界限，透过不流血的手段达到传统战争想达到甚至达不到的目的。他把网络资源、媒体、金融、科技、文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纳入了战场，布下天罗地网，让人无处可逃。那从小的方面来看，我们知道人生即战场，是吧？在家庭中，孩子们为了玩具、手机而战，那夫妻为了家庭的主导权、财产支配权而战，父母为了身体的健康长寿而战，那年轻人打的是爱情保卫战，学生们为学习和比赛而战，为了融入某个群体，为了逃避另一个群体而战。在工作中，我们为了摆脱重担，为了加薪晋级而战。在邻里关系中，我们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战。在选举中，我们为了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而战。战争无处不在。那信主以后呢，我们还发现有另外一种战争，叫什么？属灵的征战。透过圣经启示，我们才知道它是我们失去和平、遭遇各种战争的根源。那我们还明白一件很窝心的事，就是我们从前参与的好多战争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对抗错误的敌人的错误的战争。这里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的真正敌人是魔鬼以及与神为敌的世界和罪恶。那我们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从前打好多仗，我们越是得胜越是感到失败，越是勇猛强悍，结果呢越是荒谬悲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哈。既然属灵的征战才是我们一切征战背后的征战，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属灵的征战呢？我们已经开始的幸福小组聚会更是攻打魔鬼堡垒的属灵大战，我们怎么来取得这个战争的胜利呢？今天我想用约书亚的这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 圣经给我们的属天启示，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约书亚记，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要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了七次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找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扰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好，我们继续。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扰城，把城扰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扰了一次，就回营里去了，六日都是这样。第七日早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扰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扰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拿和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好，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你是得胜的君王。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知道万膝都要向你下拜，万口都要承认你是天地万有的主宰。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你的儿女心中来运行，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得着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认识主是我们征战的大元帅。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统帅约书亚来到耶利哥的附近查看地形。约书亚是英勇善战的将领，他已经接续摩西成为以色列的元帅，他带领以色列人跨过了约旦河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前面的任务是要赶出那里的迦南人，在流奶与蜜之地定居，享受神赐的祝福与安息。那耶利哥城是非常古老坚固的城市，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它也是个敬拜偶像拿婴孩献祭充满各种罪恶的地方。它地处约旦河平原，是个水源充足经贸发达使你居住的地方。其实约书亚跟耶利哥照面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们稍微熟悉圣经一点的都知道，早在40年前他就跟以色列的11个探子花了40天时间来刺探迦南全地。那包不包括耶利哥城呢？当然是包括的，是吧？那当时他们刺探的结果是，那个地方果然是美地，那里的城邑坚固宽大，葡萄石榴无花果树，果实非常的甜美。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助能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另外十个摊子却报恶信说，那里的人都身量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以色列众人听了就开始发怨言，说神要杀他们，让他们死在刀下。他们齐心背叛神，要离一个首领再回到埃及去。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十个报恶信的都遭瘟疫死了。神指着自己启示说，以色列人必在旷野漂流40年，凡20岁以外向他发怨言的一个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40年过去，一切都照着上帝的话成就了。旷野漂流的一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全都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是他们的妇女和孩子们。40年后，约书亚已经从当年的壮年变成了70-80岁的老人。当他再次面对耶利哥，他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许多过去的画面，他们当年刺探那个地方的情景，奶和蜜的甘甜，水果的可口，诚意的坚固，伟人的高大，十个摊子的恐惧，众人的哀鸣，审判和瘟疫的临到，40年旷野餐风露宿，不幸一代死无葬身之地等等。约书亚的心中一定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会感叹人生的短暂，40年转眼一瞬间。他会感叹被虐不幸的人结局的悲惨，也会感叹神话语的确凿牢固和主对他和加勒信实的保守。 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漂流，也在教导我们一些重要的属灵真理。首先，是对真神的正确信心非常重要。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神论者，有少部分人是怀疑论者，真正的无神论者非常的少，他们是真正需要极大信心的人，他们无法证实神不存在，却需要相信没有神的矛盾和荒谬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自然。但是有神论者是不是所有的都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显然不是。如遇以色列人的埃及人相信很多的神，神在埃及降下十灾，就是在击打他们的十大假神。古希腊人也敬拜各种神灵，我们的祖宗同胞很多人也是把各种偶像当神在敬拜，他们所拜的并不是圣经启示的这位创造宇宙万有和拯救世人的真神。出埃及的第一代为什么倒闭旷野呢？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他们的信仰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他们相信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他们相信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是要杀他们，让他们死在刀下的神。他们的信仰跟魔鬼是一样的，因为魔鬼也信神，是吧？却是战惊恐惧。他们不相信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的神。因着他们信仰的致命错误，他们不得不面临倒闭旷野的悲剧。弟兄姐妹，我们对真神的信心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呢？在我们的心目中，神是整天盯着我们过犯，拿着鞭子准备抽打我们的神吗？还是在基督流血舍命的爱里赦免我们过犯，接纳我们为儿女的神？我们真的相信主的救恩浩大无比吗？神对我们只是可怕的降灾的审判者，还是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前者，我们就还没有真正明白福音，没有真正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新约里面讲的在基督里，我们就很容易变得跟倒闭旷野的人一样，不断向神发怨言，不断怀疑神，试探神，背逆神，无法得到主里的安息。求主怜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对真神有正确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遭遇难处，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 让我们不效法不信的以色列人，以恶意来揣测神、怪罪神、抗拒神，而是像约书亚和加勒那样，在我们不明白神作为的时候，依然坚信他是慈爱的神，他是良善的神，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应许之地有份，在基督里有份，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有份。我们看见的第二个重要的属灵真理是，我们个人的信与不信、顺服与悖逆，不但会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死祸福，而且会影响到他人，甚至整个的群体。那十二个摊子中，十个不信的以十比二的多数，非常民主地否决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出于信心的宣告和劝勉。他们把整个以色列人带入了40年的旷野生涯，也把其中的许多人带入了与神隔绝的深渊。这种事在圣经里很普遍，在约书亚记的后面一章，因着亚干一个人的犯罪，整个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吃了败仗。我们也知道，死亡临到整个人类是始祖的不幸和犯罪造成的。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带领撒母耳成长的祭司以利，他对两个儿子管教不力，纵容他们犯罪，导致他所有的后代全都遭殃，没有一个长寿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个人的信心和顺服也会带给群体极大的祝福。我们熟悉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面对巨人歌利亚，以色列无人敢去迎敌，只有少年大卫勇敢地站出来，凭着对神的信心打败歌利亚，赢得了以色列全体的胜利。当然，大卫的得胜是在预表主耶稣的得胜。我们的主耶稣因着对父的全然信靠和顺服，以一个人之力打败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白白地享受他的胜利果实，白白承受天国的一切的祝福。我们听过好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人自己不愿意信主，但是他很鼓励他的配偶信主，他自己不来教会，但是把孩子送到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教会是个蒙福之地，他让配偶和儿女在教会信主，为的是自己可以瓜田李下，白吃他们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大饱口福。有时候做基督徒的父母自己喜欢追随世界的潮流，却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你要好好爱主，分别为圣。为什么呢？孩子跟随主会让自己免去很多的麻烦和担忧。这样的人很聪明，很会算计，但是他们忘记了事情的另一面，就是他们在不幸和跟随世俗的过程中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让圣灵担忧的选择，会像始祖、十个摊子和亚干那样，不但让自己陷入祸患和困境中，并且把后患和困境带给已经信主的家人、亲人，甚至更大的群体。 我们常听到有人这样挑战基督的信仰，说如果神是全能又全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和罪恶呢？他们的结论是，要么神是全能就不全善，要么神是全善就不全能。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被赋予了一个很尊贵的特质，就是有行善和作恶的自由，包括背叛神、抗拒神的自由。那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什么可以用亲嘴来卖耶稣呢？因为主耶稣给了他这种自由，也尊重他的自由，对他说什么呢？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吧。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使用神给我们的尊贵的自由？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甚至故意背逆神，我们不但自己要承受背逆的后果，也会殃及于此，伤害他人，伤害家人、亲人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尊贵的自由放在上帝的手中来顺服神，我们不但自己尊贵蒙福，也必成为他人的祝福。主耶稣就是这样，他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他自己分别为圣。他为了让我们这些悖逆的浪子有回头的可能，他自己顺服天父，至死忠心。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自由照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使用，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在生活的挑战中，用信心的手抓住主，靠着得胜的主，把危机化为转机，把苦难化为祝福，自己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经文中的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人，他跟其他以色列人不同，他立定心志，专心跟随主。他最有名的名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吗？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凭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成功地带领神的子民打败敌人，征服了应许之地。他的得胜同样是预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打败魔鬼，使神的子民可以进入他的国度，并且靠着他继续在征战中得胜，得着他里面更丰盛的祝福，最终进入永恒的应许之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两个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的奇遇。因为约书亚跟耶稣是同一个名字，不同的音译。当时约书亚看到了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向他显现，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在他对面站立。作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警觉地靠近对方，问了一个军队统帅最关心的问题：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对方出乎意料地回答他：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不是来选边站的，做帮手的，而是来做统帅的。耶稣亚立刻明白，他遇见了万军之主，就俯伏在地敬拜他。 他也马上把对自己的身份呢做了一个调整，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弟兄姐妹，约书亚的经历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过得胜生活应该有的共同经历。当我们刚刚接触基督信仰或者初信的时候，我们对主的期盼都是请他做我们的帮手，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请他做我的帮手，我们的工作有问题，请他帮助，我们的孩子有问题，请他帮助，我们的财务有问题，请他帮助，我们所有的问题，请他做帮手。不错，圣经告诉我们，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光景，那是充满危机的。因为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信仰，以我为主，以主为仆的信仰。如果有一天主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和要求帮助我们，我们将如何来回应他，如何对待他？当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帮助人的时候，很多人追随他。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后，众人甚至强逼他要做王，你做我们的王吧，太好了。耶稣指出，他们找他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他告诫他们，不要为了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要信靠他，才能得永生。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门徒被他冒犯，中间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对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怎么回答？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但愿这样的眼光看见和回答，也是我们的眼光看见和回答。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各种征战中得胜，必须首先摆正我们与主的位置，让基督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元帅，就像约书亚那样，把领导权交给主，从主帅的位置上下来，成为主的仆人。不要总是想让主站在我们一边，成为我们的仆人，我们的战士，而是我们要站在他的一边，成为他的仆人和他的战士。否则我们从前遭遇的失败依然还会遭遇，从前所惧怕的伟人依然还会惧怕，从前撼动不了的耶利哥城依然会坚立不倒。我们可以稍微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夫妻合意老会失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婚姻的神圣主权交给主，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总是紧张？是不是因为我们老想控制别人，没有让主来掌控？我们的工作压力山大，是不是因为自己背重担，没有把重担卸给主，去背主给我们的轻省的容易的担子？参与幸福小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是靠自己去攻陷人心里的坚固堡垒， 还是把拯救灵魂这个属于主的战斗恭敬的交给主，自己推到仆人的位置上。当我们调整好我们与主的关系后，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仍是主的人，我们的一切也都属主，我们的生命属主，我们的家庭属主，我们的儿女属主，我们的工作也属主，甚至我们的钱包也属主。这个比较困难哈。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是主的敌人，我们的战争呢是主的战争，摧毁生活中的耶利哥城，打败魔鬼，战胜罪，战胜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对于全能的神来说，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吗？当然不是，因为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里唱的，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有耶稣亚遇见主那样的经历。认识主是我们征战的大元帅，调整好我们与主的关系，让我们站在主那一边，让我们站在他的得胜一边。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在信靠顺服中经历主的得胜。可能有人会怀疑，耶稣亚真的遇到的是神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他宣称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词显明他是万军之主。他不仅是地上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也是天使天军的元帅。在创世纪的32章，雅各离开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看见天使天军在那里与他们相遇，他把那个地方叫做马哈念，就是恶军，指的是天使的队伍与他自己的队伍，像两支军队。在列王记下的第6章，亚兰王派大军围困先知以利沙所在的城，以利沙的仆人非常的惊慌，先知求神开他的眼睛，仆人就看到天使天军和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那耶利哥他的城墙从上往下坍塌，妓女拿和一家所在地完好无损，这个考古已经证实哈，这会不会是天使天军配合以色列人的呐喊做成的呢？完全可能，因为耶和华是万军之主，他可以指挥天使天军参战。其次，他接受耶稣亚的敬拜。在启示录里面，当使徒约翰要俯伏敬拜天使，天使对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如果约书亚遇到的不是基督，只是一个天使，他一定不会接受约书亚的敬拜。再有，当约书亚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什么呢？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当对方命令耶稣亚脱脚上的鞋，我们立刻会想到 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主借着这道命令让看见他的人明白啊，是神在向他们显现，因为神是至圣者，他的显现必然显为圣。在他显现的这个时刻，他把天堂搬到了地上，把圣殿设立在这里，这个地方就成了圣地。事实上，神早就拣选了迦南这块土地作为他在地上的居所，这就是为什么这块地方会被称为是圣地，而且里面会有圣城和圣殿。当一个人对偶像明星很痴迷，或者把恋爱的对象当成男神女神的时候，他会把仰慕的对象走过的地方来回的踩上无数遍，去表达想亲近的愿望。有没有这种经历？小丹有是吧？但是呢，我们在敬拜真神的时候，却不能用污秽的鞋随意践踏他的圣所，因为神是至圣者，是烈火。就像在这里，神向约书亚显现，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是审判的象征。当然，脱鞋的实质是让我们脱去自己的污秽罪孽，守节清心的来朝见敬拜圣洁的神。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圣洁呢？我们通常的理解是道德的完美，这不错。但是圣洁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神与人有本质的不同，就像作者和他的作品有本质不同一样。在今天经文中，主要约书亚明白，他遇到的既不是一个帮手，也不是一个敌人，而是完全本质不同的存在。他是自由拥有者，是浩瀚宇宙的创造者、维护者，也是他百姓的拯救者。我们跟他之间有无限的差别和无法逾越的鸿沟。认识到神的圣洁、自我的污秽，是一个罪人真正遇见主的必然结果。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圣经里这种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刚提到的摩西、约书亚，新约里有使徒彼得、约翰。当彼得把船借给耶稣讲道并且听从耶稣的指点，把船开到水深处打鱼，一网下去打了满满两船的鱼，彼得意识到了基督的圣洁超凡，便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拔摩海岛，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基督立刻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我们越是真正靠近主，越是在主圣洁的光中会看见自己的污秽。既然神是烈火，要烧尽一切污秽之物，那有罪的世人像这里的约书亚如何来面对圣洁的神和他拔出来的刀呢？在今天的第五章经文前面，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一是让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设立恩约的记号，凡是信割礼的人可以凭着 对神的信心与亚伯拉罕一同被神称义，罪过得蒙赦免，成为神的子民。那逾越节则是纪念神的子民凭着信心，借着涂在门框上羔羊的血，脱离审判死亡的救赎历史。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审判之刀没有落在以约书亚，没有落在以色列人身上，而是会落到不信主的迦南人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面对圣洁的主，不至于死在他审判的刀下，也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是真正能除罪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受洗归入他名下，成为神家的人，成为主教会的一员。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纪念他舍命的救赎大恩。洗礼和圣餐正好对应旧约的割礼和逾越节。信心使我们能够在圣洁的主面前站立，不至于死在他审判的刀下。信心也使我们能够像约书亚那样，在主的应许之地站立，在征战中不断经历主的得胜。约书亚是我们信心的先驱，他听见主的话，就用顺服的行动来表达他的信心。当主向他宣告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俯伏敬拜主，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当主叫他脱下鞋，他就照着行了。约书亚的信心和顺服得到了主的悦纳，主把耶利哥城的得胜赏赐给了他。在今天的六章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虽然目前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关得很紧，无人出入，但是对于神来说，他根本就不是个障碍。在主眼中，城墙的倒塌是已经完成的事。这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40年前，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悖逆，神拒绝把这个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如今因着约书亚的谦卑顺服，神主动把耶利哥城交在他手里。他也从攻打耶利哥城所面临的巨大的压力中得到释放。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约书亚的得胜关键不是在于他信心的得胜，顺服主话语的得胜，而不是他和以色列人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为了让这一点显得毋庸置疑，让一切属主的战士，包括今天的我们，更加明白耶和华军队征战的实质，主给他们定了一套非同寻常的得胜方案。3-5节说，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扰一次，六日都要这样。7个祭司要拉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扰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也许约书亚曾经想过多种的工程方案，比如围城、挖地道、搭建高塔，或者引约旦河水进城等等。但如今神却给了他们一个做梦也没想到的方案，他非常挑战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头脑理性用这种方式能攻下耶利哥城？其实这是所有跟随主的人在信心道路上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神的话与我们理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从神而来的另一个高贵的礼物，我们用它去思考神的话，明白神的道，去帮助我们在世上生活。但是神的话全都是我们理性能够想通的吗？神的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而信，童女怀孕，死而复活，许许多多的神迹，你能都想通吗？当神的话超越了我们理性的限度，我们怎么办？哥佩里牧师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布道家，他在1949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挑战。当时跟他一起布道的同伴背离基督信仰，走向不幸的道路。他向哥佩里提出了一些关于圣经的难题，哥佩里无法回答，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他痛苦地在森林中徘徊，苦苦挣扎，最后他跪下来向主呼求。他说：神啊，这本书里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有很多问题我的理性无法解答，但是我要凭着信心接受它，作为你永不改变的话语，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双眼被泪水充满，他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圣灵大大的充满。随后不久，他的布道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媒体说他是美国在世最伟大的传道人。当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理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顺服，这是在各种征战中我们得胜的又一秘诀。在约翰福音的8章16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离子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真正明白圣经，我们要从遵守神的话开始，在顺服遵行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经历主话语的全能，主应许的真实，也才能够真正理解上帝道里面的经意。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是在顺服遵行主话的过程中，经历到主话语的全能，也更多明白了主的心意和主的作为。第6节，嫩的儿子耶稣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扰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祭司在约柜前吹号，拿兵器的在约柜前后行走。众百姓都遵循主的命令，围绕耶利哥城，1年6天都是这样。 在不幸的耶利哥人看来，他们的作为实在是荒谬，实在是可笑。可能第二天他们很警惕，担心以色列人在耍什么花招。第三天他们可能放松警惕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他们开始嘲笑这帮人，甚至在城墙上向他们喊话：喂，以色列人，你们在干什么？举行胜利的庆典吗？是不是早了点？你们当我们不存在吗？你们这样忽悠很不实在，得拿出点实际的行动来。你们准备绕圈子绕到什么时候呢？以色列人非常安静地遵主命令，对他们毫不理会。到了第六天，守城的人很无聊，躺在那里打瞌睡。但是到了第七天，情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色列人绕城七次，随着约书亚的命令发出胜利的呐喊，耶利哥的城墙应声倒下，以色列人长驱直入，取得胜利。以色列人的确一开始绕城游行，就是在吹得胜的号角，举行得胜的庆典，而不是在预备打仗。举行得胜庆典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保护神的约柜，是维护神的同在。以色列拿兵器的与祭司和百姓同心协力，在约柜前后护卫，小心翼翼地保守神的同在。他们也在遵行命令中切实地经历到神的同在带给他们的平安稳妥。神的同在是他们得胜的保障，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只要有主同在，我们就能够在一切征战中靠主得胜。有主同在，我们就不是靠血气征战，而是靠圣灵的大能，可以胜过罪，胜过试探，胜过诱惑，胜过魔鬼的诡计。在已经开始的幸福小组中，只要弟兄姐妹齐心协力守护好神的同在，靠着圣灵的大能，神一定会以得胜的乐歌四面环绕着我们。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绕城七日呢？通常七在圣经里是完全数，代表神完美的时间，在这里很可能是呼应以色列人逾越节出埃及过除酵节的第七日。当天他们亲眼看到埃及的军队在红海被海水淹没。不管怎样，它是代表神完美的时间，等候神完美的时间也是我们的信靠和顺服一大考验。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记载了耶稣让拿撒路复活的故事。当时耶稣得知拿撒路病了，故意推迟两天去看他，按照他两个姐姐的时间表，耶稣来得太迟了。因为他到的时候，拿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死了四天。他们给自己的信仰，给主的作为画了一道红线，那就是不能跨越死亡的门槛。只要人还活着，主是可以信靠的；只要人死了，主也没办法。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面临的信仰光景呢？但是殊不知，主耶稣正是为了突破他们信仰中这道无法逾越的红线，他才姗姗来迟。 他要让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怎样？这也是基督的门徒跟随他信仰中的一道红线，也是他们给主画的一道红线。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永生神之后，耶稣随即告诉他们，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当时彼得是怎么反应的呢？他拉着耶稣斥责他，或者训斥他，他说，主啊，这事必不能临到你。但是主并没有顺从彼得，而是跨越了彼得给他画的红线，走向了耶路撒冷，走上了十字架。他也穿越了坟墓，以复活的身体重新回到他们中间。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中有没有无法跨越的红线？有没有我们给主画的一道或者许多道的红线？有没有主必须遵守不能逾越的我们的时间表呢？如果有，我们怎么来面对主跨越我们的红线？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像耶利哥城那样彻底坍塌呢？反过来，假如主不跨越门徒画的红线，不上十字架，情况将会怎样呢？耶稣可以不必面对死亡，但是门徒和我们将永远活在死亡的权柄下，我们不能战胜死亡，永远无法脱离审判，永远进不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永远进不了新天新地。在今天经文中，妓女拿合因着在窗户上系的红线，一家人都脱离死亡，得蒙救赎。许多人都在想，这条红线跟基督是什么关系？我想，这是一条凭着信心跨越种族、跨越宗教、跨越敌我关系的红线。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摊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跨越了一切拦阻他进到主里面的红线，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进入了基督的家谱，成为耶稣的祖先，成为神浩大救恩的见证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过去在生活的许多挑战征战中，常常想让你做我们的帮手，而不愿把主权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元帅，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要在各样的征战中得胜，我们必须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顺从你的话语，哪怕你的命令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我们也需要学习竭力保守你的同在，并且耐心地等候你的时间。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顺服上效法主耶稣，我们不设前提，不画红线，让我们靠着得胜的基督 不断地经历基督的得胜。求你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历你的得胜，在幸福小组的事工中经历你的得胜，在困境和挑战中经历你的得胜，在疾病和苦难中经历你的得胜，甚至在死荫的幽谷也经历你的得胜。因为你是复活，你是生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必带领我们跨越死亡的红线，跨越天堂与地狱的红线，污秽与圣洁的红线，短暂与永恒的红线，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所在，永远与你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